家好，欢迎收听传送门。
在算法层面上，情感它本身产变成一种价值。
机器的聊天和人的聊天就是并置在一起，都在放在一个画面。
其实情感劳作者，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他们就是在建立我们心型的一种人际关系。
织女计划跳出那个作品的逻辑去看，它更多的就是像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去串联起来不同角色也好，不同行业。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传送门，我是今天的主播郭云。我们本期的嘉宾是集体创作共同体老妖精的两位成员林翠熙和方胆腾。那先请你们跟听众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翠熙，对，就是老妖精的成员之一。
嗯，大家好，我是方胆腾，就老妖精的成员之一。
其实注意到老妖精的创作是你们在法国驻上海总影视馆官邸做的一个以产品发布为形式的一个表演。那其实当天发布的一个产品，我的理解是它是为领事夫人这一职业量身定做的一款产品，然后它是可以帮助领事夫人在不同场合下去更好的完成她的情感劳动，然后这场表演是属于织女计划的一部分。后来我也有找到织女计划的一个网站，那其中它体现出来的对需要付出大量情感劳动的女性职业的关注，以及你们设想的通过设计虚拟的人工智能产品来为这群人提供解决方案的这种思路也吸引了我，所以也让我很想要找到你们一起从不同的面向去聊一聊一些相关的话题。那可能一开始就需要请你们先给听众介绍一下老妖精它最开始是如何组成的，然后大概的一个创作脉络是怎么样的。
老妖精我们是2018年开始创立的，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我Selina 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叫莉迪亚，我们一起创立的。其实我们这三个人最早都非常的剧场，但是可能我们做的剧场都比较偏实验性或者公共性，或者它有一些记录剧场的性质，就记录剧场就有点像纪录片这么一个方向，在剧场里面的各种类别里面，然后它可能跟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比较多的纠葛，然后会呈现到舞台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2018年做了一期演出季叫出动，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每个人做了一个剧场作品，虽然是在美术馆，那个时候的表演形式还是挺剧场的，包括后来也去了乌镇戏剧节等等。后来呢，其实就发现我们作为剧场创作者，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非常珍惜的一个身份，就是行动者。因为剧场其实是很多很多就是行动放在一起的一个创作方式，包括你很多时候排练的时候你需要把人一起叫起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表演往往是把人把观众聚起来再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这种行动之间会产生很多相互影响。然后后来我们就其实是不一定非要在剧场空间或者美术馆空间，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城市空间里面，公共空间里面，然后整个表演的形态也越来越发散起来，就是包括我们在城市里面有做那种声音行走，跟当地的那个历史有关系等等，多的方式来拓宽我们这种行动或者是表演。然后我们自己其实就我们的架构也比较特殊吧，我觉得在可能身边看来，就是我们是现在比较稳定的是6个女性艺术家，生理女性啊，最早的时候是3个，然后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创作，其实慢慢积累了6个比较稳定的核心的女性艺术家在这个小组里面。可能区别于就是当代艺术里面的比较多艺术小组，就我们的小组就是这个共创体其实是非常紧密的，不是说在这个小组里面谁单独做一个什么事儿，这个小组的名字出去作为一个身份这样子，我们往往就是非常的柔和的。包括织女这个项目最早是我发起的，但是后来在老妖精的框架里面，其实大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扁平在共同创作这个东西。对，然后我们在法领馆的时候，法国总领事的夫人也是一个艺术家，她叫 Alice 嘛，她就对我们这样的形态非常感兴趣，非常 惊讶，因为往往在比如说当代艺术界，可能这种单打独斗可能是比较经典的一种范式，但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老金的名字放在前面，所以我们大概是这么一个形状，然后我们也非常就是相互在补给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胆腾是什么时候加入的？
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特别说正式加入或者怎么，因为之前也在一块玩，就各种项目。因为前面他开始，比如像老妖精出来，他可能说是一个在剧场里面怎么样，但后来他们不是在各个城市的这种公共空间开始做不同的这些作品或者项目，其实有一系列他们发起了这一系列，其实是有不同的那些创作者都加入进来一起创作的。那反正之前也在一块玩，然后玩着就是加入了嘛。
对
对对，胆腾其实不是戏剧背景的，就是老妖精现在有六个女生里面，其实4.5个吧，就是哇，就差不多。当然，其中有一个是舞者做身体的，然后其他人其实都是比较偏剧场、当代剧场或者是现场艺术来的。胆腾就是属于一个野路子，他就是。以前在也参与一些关于就是策展或者行为等等，我们其实个人关系都很好，所以就他就渐渐那个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创作，就是个人关系其实很重要。
我看到的织女计划最开始出现在你们的创作里面，其实还没有到我看的这个网站这个形态，而是像2018年你们做的，还是一个有点偏向你刚才说的。就是他表演的成分会更多一些，就是他不太结合其他的媒介，比如说你们后来做的线上的这种 chatbot。 那最开始你们是为什么要做织女这样的一个创作呢？
最早的时候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就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它就是一种行动。2018年的七夕的时候我做了织女的第一弹，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更多是织女这个形象本身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数字环境里面它变得很异化。为什么呢？就其实年轻人对织女它所代表那种传统的家庭观或者爱情观其实已经是叫什么阳奉阴违了，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用 dating app， 就大家的亲密关系都在变形。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织女这个形象在七夕不断的在被推出来，然后很多时候是被各种品牌方被推出来的时候，然后它携带的是一个永恒的爱情这么一个非常极度浪漫化或者很传统的这么一种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异化。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就是网站，我三下五除二就做了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呢就是一个打折的销售情感的这么一个网站，现在来看就是一个虚拟爱人的网站，其实就是那个网站好像现在还在，就是你可以上词，然后你可以填一个表格，就是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要求，对虚拟爱人的一个要求，然后你填写上去之后就会有一个叫织女的微信号来加你，然后他会跟你产生一种亲密关联。这个织女最后显然是我，但是就是我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做了大概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后来我就记得我很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把它就是完成一种亲密的联系，但是你要对每一个人都保持这么亲密的联系其实非常的累，它很消耗你。渐渐你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就是你开始有点分不清现在你到底在输出情感还是在输出一个指令或者输出一个信号，就是你开始就变成一个，我就有点恐惧这件事情，当时我就把它暂停。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似曾相识，是你们这个虚拟的产品推广视频里面这个故事是同一个故事吗？
那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是有相似的经历的。就是那个推广视频里面讲到的是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知乎上一个人他去做虚拟恋人，然后他做了时间有1年多，接了400多个单，然后后来就是也完全就是一个对亲密关系丧失感知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完全的对消耗掉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情感劳动是一个词儿，然后是后来我们才接触到就是情感的商业化那本书嘛 ，Early Hochschild 的，就是伯克利的一个社会学家在80年代写那本书，然后渐渐的开始推进。在老妖精推进这个项目，对，其实长期来说，我对性别也有些一直在关注，虽然没有特别把它摆在台面上来，但是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渐渐发现，关于情感的劳作或者情感的输出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隐蔽的。这种隐蔽感有点像就以前在纺织这件事情上，就是对于纺织这个劳动它的技术含量和它这种地位的这种忽视，往往跟这个我觉得有一些相似性。然后我们在其实也在一边在探索这件事情。
好像我记得情感劳动应该是去年我们工作坊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对情感劳动这个都产生了兴趣，然后后面开始那个露台计划的时候就针对这个主题，就情感劳动这个词就开始在延伸的。最早可能就是翠西在自己做那个虚拟陪聊的时候，其实还是迭代了好几次，就是到最后看到了你就是露台那一期的那个主要关于情感劳动这个网站就是现在所呈现的样子。
是的是的，前面有很多那个历史。
那你们为什么会联想到要设计一个虚拟的人工智能产品来帮助不同职业的人去减轻这个情感劳动的负担？
觉得这更多是一种对于这种话语的再创造。近几年可能大家会慢慢感觉到，就是在屏幕上面遇到的 AI 变多了，它其实是关于情感，就包括 Siri 也变得慢慢更加就是情感的细腻程度也升高，然后各种就其实这是一个挺不能说特别风口吧，但是这是挺热的一个词儿。在算法层面上，情感它本身变成了一种价值，就它变成了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然后我们把现在我们想要做的有些表演放在这个话语里面，也是因为我觉得商业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情感价值化的这么一个语境。
嗯，
就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大的语境的话，我们单去聊就是情感劳动，它可能是缺失了一些东西的，就是缺失了那种时代性。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就是 AI 的企业，它是关于情感的，然后你能看到他们也在产生一些很神奇的产品，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专注力是一个，就是监督小孩的那个专注力，学生的专注力。然后还有比如说面试的时候去测评一个面试者的这个情感，这一类的算法其实现在是就都已经出来了，只是大家可能没有太意识到这件事情。包括就有些手机上也在看你啊，就是根据你的情感可能在推送不同的东西，就它是有商业价值的。
嗯，
所以我们把它放回到商业语境，我觉得是我们想要去完成的一个连接。
所以其实你刚刚说的，我也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为什么织女计划会成立一个虚拟的这个产品公司的原因。而且其实在这个公司成立之后，我看到比如说像露台计划的表演就完全被包装成一个公司的一个产品发布的一个活动。
是的，就我觉得也很好玩，就是我们当初怎么说，因为法林馆官邸它本身那个场域啊，就是如果你在那边放一个这样的公司的发布，就毫无违和感，就感觉它真的就是会 host 这样子的活动的。而且来的人呢也是就是 Alice 的或者是其他就是跟法林馆相关的一些文化界或者是等等之类的精英，就非常社会精英。然后那个场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好像做两期吧，一期是产品的测试，就是大家测试我们现在造出来的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总理师夫人的情感劳动规范，
嗯，
只是通过技术的形式来表现，他来评测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然后还有第二次就是这个东西的发布，然后大家来看 Alice 戴上这个东西以后的表现怎么样。但其实它本身并没有受任何的影响，就像那个叫什么 placebo， 就是安慰剂的感觉。对，就是感觉他戴上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我们又说这个东西是专门为总理师夫人设计的。那他戴上了之后，然后大家就是在那儿就是举着香槟，对吧？然后看着他就是给大家一个祝酒词，然后你看他的时候会带着一个滤镜，就是你会想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他自己，还是这个是这个技术，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在驱使他现在的这个祝酒词的表演。但是可能这个东西根本就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存在，我们那颗玻璃珠子就摆在那儿，大家都看着就是。很明显它是一个假的东西，但是你获得了这样一个滤镜。 那就是我们想要完成的一件事。
刚刚想说翠西说好像现场大家都觉得那个是个假的，其实也不一定，不是有人当场离开觉得我们做了一些反人类的设计吗？就他相信了我们的发布会，相信了我们开发了这个产品，然后就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反人类的事情，怎么会做这么一个不知人间疾苦的这种开发的产品，有人当场离去。就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表演里面的那个真的和假的，就是其实它的边界，然后这个还挺神奇的。
就是如果有人受骗的话，感觉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放在日常场景下的表演。
真的是就是挺多人还挺愤愤的，就是他觉得你怎么能把情感异化成这个样子，情感是我们这么珍贵的一个东西，你把它机械化了怎么怎么样。但其实这个非常好，就是当然有点不道德，但是就是其实很有意思，就说明其实情感是很多人心里的白月光，就是你不能碰的，但实际上大家已经在碰了，只不过你不知道。
就可以顺着问一下，就是 Alice 自己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她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就是说，虽然说像你说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真的产品，所以它其实对它没有任何作用。但实际上我想问的是，就他知道你们设想出这样一款产品的时候，他自己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其实我刚刚就想说Alice 我感觉他戴上以后，他有种，我觉得就是像那种崔西说这是安慰剂什么的，他就是有种感觉得到了某种屏障。其实我觉得这种屏障让他更有那种感觉，工作更轻松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有这一层的东西，然后我现在不用这种情感用很用力，反正就是有这一层东西的在嘛，大家也知道我现在是带着这层东西，就是好像他最里面的那个我有得到一种某种保护的那种感觉。而且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就包括我们说到总领事夫人里面情感劳动，他说这个问题太好了，终于有人重视到这个夫人的工作了，然后希望我们把这个事情说一说。他一开始其实对这个包括对产品的需求，他觉得非常需要这个东西。
对，就是因为当时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就是为了听众能够理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可以。
对，然后包括也回答一下刚刚你说我们是两期表演，他们关系是什么样的。对，就是我们其实是在9月10月的时候受 Alice 邀请去露台菊花做这一期的织女计划，然后我们当时进到那个官邸就我单方面决定，就是这个场域非常非常需要高度的情感的表演，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 stake 很高的，然后它有很多礼仪规范，然后它不是一个街边的这么一个状态，也不是家里，就是它非常的有那个东西在，包括它建筑结构等等，你能也感觉到就是作为总理是夫人她本身的那个位置有很多的要求，就我们有聊到。当然就是我们后来跟 Alice 讲， Alice 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从来没有想过，她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越聊她会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就是她会感觉到不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开始创作了之后， Alice 有个很好的主意，就是她帮我们邀请到了很多在上海的其他总领事夫人，大概总共有10位左右，就不同国家的，我们大概就是进行了一两次的这种聊天。然后有一次是比较正式的，在官邸的，聊到他们作为总领事夫人的一些怎么说，就是看不见的东西。因为后来其实发现总领事夫人这个位置它本身其实是传承自以前的那种怎么说夫唱妇随这种父权的家庭关系的，就是他很多时候是不能出头，但是他又得维稳，就是他得 host party， 就是他要邀请朋友，他是一个软的一个技能，就是人际关系这样。但是其实每个总领事夫人都，现代的总领事夫人每个人都非常的有个性，然后他也不适合这样的东西，然后那每个人其实有自己的一些困惑或者困扰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收集到了他们很多的反馈，然后回去就是针对他们的反馈设计了很多假想的这个产品的功能。我们就后来进行了两期的现场的表演，第一场是现场来的观众其实是过来做测评官的，这整个第一次是一个产品测验，然后呢就是我们 做了，其实就是一个耳机吧，我们的一个演员他就是去带着这个耳机去做一些测评，就是在这个测评当中呢，他会给你做一些冥想，做一些表情的运动，然后做等等一系列，最后他会成为总领事夫人理想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他会在那个露台上甚至跟街上的人打招呼，然后全程有一个表情测验，就是这个情感捕捉的 AI 在就是评估他的表情得分，所以观众都能看到这一切，会给最后产生的这个总领事夫人的表演做一个评判。
刚捕捉 AI 是真实的还是你们提前做好的视频？
是个真实的算法、对
OK，
对，就是他一边在训练他的那个情感表演，一边在 AI 在审视他，这样。
嗯嗯嗯。
然后这个也是观众能看见的。第二派就是那个发布派对，然后那个氛围就完全不一样，然后感觉很轻松啊，然后就是很高贵啊，然后很这个 exclusive 的感觉，然后那各位贵宾进来见证，我们有个 PPT， 然后像宣讲会一样的，就是把这个产品宣讲给他们 ，Alice 会佩戴它这样子。所以全程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线，然后最后我们有个回顾展，然后大家可以来看这样。
我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你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当 Alice 佩戴这个产品之后，她所表现出来的到底是她自己，还是说 AI 所命令她去做的事情，就这种模糊性让我联想到你们另外一个产品，就感觉他们两者跟使用者的关系很不一样。就是在 Alice 的所佩戴的这个领事馆夫人这个耳机，我感觉使用者会更像是被反向训练成一个可以很规范的输出一些动作和表情的人，然后在你们之前做的女仆的那个 chatbot 里面，我反而觉得它确实是在被训练，就像一个正常的 AI 一样在被不同的人所训练。所以我想知道，就这两款产品你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有思考到不同的一个使用逻辑吗？
其实我觉得它完是根据不同的那个，比如 Alice 是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特性，女仆又是另一种职业的特性，就是他们的不同的模型上再去想象的吧。因为这两个产品都是一个对某种未来的那种预设一样，就是其实是基于啊这个实现了是怎么样，因为它本身它是款虚拟的产品嘛，并没有实际的设计出来或者说很完美了，就所以它其实是借了这个逻辑再去说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女仆这个陪聊网页，就是怎么去设计它的陪聊这个心理，就其实是基于需求吧，就是现在网络上的陪聊这么多，其实女仆店女仆这些角色他们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角色和一个网上的这样角色，但是他们实际的心理的需求上都是一个陪聊或者陪吃饭这样的需求去出发嘛。那像领事夫人她的这个角色里面，她其实会有很多规范礼仪，然后她会被这些规范的礼仪就是有没有达到，或者说他会说这是不是合适或者什么，所以我们基于他的这个需求上，我们去设计说的那种训练，就是啊，告诉你那个机器其实是训练他这样表现是好的是合适的。其实每一种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是基于他们自身的需求这个上面去设计的，我感觉是。对，
我补充一点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作为最开始做剧场的人，就说回来我们最开始做剧场的人其实对空间和场域有非常非常强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创作的时候这也会影响到我们表现的东西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在官邸，它其实是个线下的场域，它不是一个剧场，它官演关系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它的场域性非常非常强，然后我们在利用那个场域性在做一件事情。其实但是到了女仆这一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到了元宇宙，就是 Crypto Voxel 那个平台上面，它其实是个数字的空间，然后这个数字的空间我们其实是希望进去之后能够给你看到整个东西的一个后台，而不是一个面上的东西。对，就是经历了层层的登录的这个困难，然后可能 VPN 还不稳定什么的，然后你上去了之后看到的应该是这个女仆的后台，包括我们是在那个空间里面搭建了一个地窖一样的地方，然后里面都是一些用 ASCII art 做的那个壁画，就好像你进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主机的后台一样，然后你点进去才可以训练那个女仆的聊天机器人。就对我来说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事情。
我好像有看到，其实你们也邀请了一个真的曾经以女仆为职业的女生，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进行直播，是不
嗯，
是？
对，
那她
是
跟
的。
Chatbot 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们把他其实这个后台和他当天直播画面其实有放在一起，他会就是那一天应该被预定了，就是有客人，他的老客人也预定了他在那个我们直播了他的服务嘛，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真实的女仆怎么跟客人在聊天，但你进入到这个后台，你其实也在跟一个机器聊天，我觉得这两条线我们把它并置放在一起再看，就是你机器的聊天和人的聊天就是并置在一起，都在放在一个画面。
你们后来有分析这两种聊天在当时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和机器聊天的时候，你会预设他不是一个人，就你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就如果说回表演本身的就是一个核心，就我们不说特别抽象那种表演了，就说比较写实的表演或者日常中的表演，就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你面前表达一种情感，然后你作为观众，你是不是相信他？你是不是相信他是真诚的？然后这样子表演才能够完成，就它是两个人的事情。或者是在你和机器交互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机器在你面前表达情感，你是不是相信他是真诚的？然后这个就是非常看你个人的投射。比如说，就是有的人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被他甜到了，或者有那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啊，他好傻。就是他是个工具，他为什么这么傻？但是跟人好像是反过来的，就是如果你在和一个女仆，你花了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买了几个小时跟女仆在一起的时光，然后这个女仆如果说表现出一些套路，我们说的套路其实就是一种剧本嘛，就是一种
对，
表演的算法，对，你会觉得很糟糕，你觉得这个人很糟糕，因为人跟人的关系，你觉得应该是。就是没有套路的，就是这个应该是更宝贵的。你会觉得，我觉得是反而是个预设更去，就是那个场景里面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就我们一开始也聊到了，在织女计划的网站上面，其实它呈现的有四种职业，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女仆、领事夫人，然后还有直播主持人，还有空姐。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去观察不同的职业，他们的情感劳动特性的？
嗯，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做了一些表演，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不能够特别笼统的去谈情感商业化或者情感劳动这件事儿，就必须是再扎实一点。比如说女仆那期，其实是我们跟女仆，就是我们那个之前做过女仆的朋友有过采访，有过田野，然后有聊过很多她之前工作的一些劳工关系，然后她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 KPI 呀，包括这种事情。对他的影响等等，再去着手做的，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所谓的 AI 产品挂在网上，对吧？总领事夫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选择就是挂出这四个类别，其实是本身就在说这些东西就是不一样的呀，但是它的共性可能是你在看他们的内容之后能够找到的。然后再声明一下，就是在网站上其实有四款产品，你刚刚说到，第一款产品最早的那款产品，我们说的其实最早和第二个产品其实是一个 placeholder，就是他们本身我们并没有为他们单独做一场表演，但是比如说我们第一款产品其实是为空姐定制的。那为什么选空姐呢？是因为就是最早造出"情感劳动"这个词的那个社会学家，他写的那个书是当初就是调研了美国的达美航空的空姐，那个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这个空姐就是才刚刚变成非常情绪输出非常重要，然后你需要她变得很温柔，然后让你觉得很亲切这样的形象。其实之前空姐就是一个乘务员，就是她就是干活的，就是没觉得你需要就是给我端茶送水，对我微笑不存在。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所以她去调研了这件事情，所以空姐其实是很有意的去我们去选了她作为我们第一个产品的模型。然后后来我们也在另外一个小工作里面，因为我们另外一条主线是去采访一些就是情感劳作者，然后其中就有采访到一位就是德国的汉莎航空的空姐，有聊到很多东西。第二个产品是 网络直播嘛，选他也是因为我们就是我和胆腾还有我就是老妖精挺多都是在来自江浙沪这一带的艺术家，我们对就是电商然后 MCN 然后网上直播这一系列的工作和产业有就还挺深刻的感受吧，就是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他们在工作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是做这个的，就包括我们前段时间618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带货的淘宝直播，就这个东西它已经渗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我觉得是也挺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
而且前面两个角色应该是属于情感劳动当中比较典型的一个角色或者一个职业，后面两个感觉那个是我们就是钟女士夫人也好，然后那个女仆是后面有个具体的一个演出或者然后折出来的。前面两个像网络主播或者虚拟陪聊，其实现在的很多新闻包括就是虚拟偶像塌房这类嘛，其实这类新闻上也是非常多的。如果去看你刚刚说到那个听到的那个什么知乎上的聊天新闻，其实就是我们从关注到这个现象到这批人，某种意义上这个职业就是有点情感劳动的典型，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其实情感劳动者我觉得很重要的点是他们就是在建立我们新型的一种人际关系，因为你想如果是早先还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大家的关系其实是比较固定的，你没有网络这个渠道，你就是身边的人，然后身边可能你所在的城市附近的人，对吧？然后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商业关系上面的，可是不一定是商业关系吧，这么说有点笼统，就是比如说直播，就有些人可能就是每天晚上看一个主播的直播能找到一种归属感或者是一种亲密感。包括我们之前聊的那个女仆的姑娘，然后她我觉得其实总理夫人也是这样，刚进入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觉得情感上面好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情感是个白月光，对吧？不能碰的。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对于女仆来说经常来找她的那些顾客，虽然他们是真的是花了钱来找她的，但是他们是真的找到了陪伴感，就是有一种亲密感是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是消失掉的或者他是找不到的，然后他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非常快捷的形式来弥补这个空洞，这是很现实的成立的，确实有这个需求。比如说有些人就会上班的空档下来陪他一个小时，就是跟他一起点个外卖吃个饭这样子，真的就是寻找一种陪伴。包括总理事夫人他可能确实有很多压力，要处理很多的宴请，然后要端平很多水，但是他最后能够感受到他的就是这种劳作，其实是这种劳作把他放在了一起，就是他能够感觉到那种我觉得是很不知道很母性嘛，就是产生那种能量。我觉得是也不是说被情感异化这么一说好像他就好像变形是怪物，但我觉得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
上次我们说就是像美玉他直播完他其实做女仆他不是说单向的在输出我的情感，通过自己的这个工作他是能得到自己价值的认同的，包括那个总理石夫人他自己在做这些准备这个宴请啊，这些虽然有这种觉得会很累，但是他通过这些一系列的劳动他能感觉到自身的还是有一点价值认同。包括一些主播吧，好像网络主播他们会觉得我不能停，就是对屏幕那边就很多人在等着我，需要就是我做的不是直播做的不是卖货，就是更多的是在陪这些他也不知道那是谁，但是他跟他们产生了某种可能真实的连接，他觉得他不能停自己的直播，就是有人需要陪。这个已经不是可能就是说单向就是我只是在劳动我在付出，他们之间产生的这个联系就包括价值的认同。
就我看这些产品的时候除了说很直观的感受到这些产品确实如果它是真的的话它是确实可以帮助到这些职业的女性去减轻一些情感劳动的负担，但是我有一个比较大的疑问是我觉得它所遵循的还是主流社会对这些情感劳动的期待，但其实有的时候情感劳动是依托在某些权力结构下面被合理化的，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有一款这样的产品它是给习惯于接收别人的情感劳动的人去使用的，然后它可以不断的去提醒他在你对面让你感到舒服感到愉悦的这个人他实际上可能忍受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他可能压抑了自己此时此刻一些真实的想法， 然后也包括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虚拟偶像，像前段时间 ASO 发生的这件事情，那如果他的粉丝之前在看这个直播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产品去提醒他，哎，其实你对面坐的这五个女孩实际上一直处于过劳和低薪的状态，那可能整个关系和结果都会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是什么这些产品不能真的成为产品，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道德上其实是有那个灰色地带，就是如果它真的拿去卖的话，就是它会发生什么，可能就是超越我们的控制了。但是我们在把它作为在表演语境下面的时候，你就能把这个灰色地带作为一种有趣的东西来探索。
我在想，就是你们的计划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方向，就是这款产品未必是遵循固有的一些逻辑，而是去带领这个使用者有一些更加反抗性的行为。好像这样说有点抽象，要具体到一些情境里面，但是就是想了解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它一直是在里面的，就是可能在表演里面会更明显一点，就是它那个反抗性在于，就是产品本身是具有一些压抑性，就是它其实在压制你，然后在规训你等等，但是在表演当中，可能人在佩戴它的时候，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就会很明显的有那个感觉，就是它好像在经历一些不管是压抑还是在规训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种感受其实是传递给观众的。
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意图的，观众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就很多人可能90%的人能 get 到，但就每个人看到不同的也很正常。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就是评价体系的话，你能够作为一个消费者，你能够看到对方劳作的那个程度，
对，
然后像个计价器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不管是用金钱还是用情绪回报的方式，你首先要看到他的劳动，然后你才能appreciate 会回报它。
而且我感觉这个看到其实你就是更明显，因为我们现在提情感劳动其实就是在凸显这个情感劳动，因为它太隐形了嘛，我们把它通过表演或者其他形式让这个隐形的被看见，然后你是把这个被看见再放到更极致一点，变产品化，大家来个计分，你看看它现在情感劳动怎么样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觉得可以这么开发，
可以准备一下啊，方经理。
你们也写到说，其实在未来可能发展出支线去跟不同的领域去展开对话，是有一些具体的设想吗？
因为其实就是首先跨学科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挺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但我们可能不会把它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去，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过就是这种 panel talk 啊或者之类的，但是其实它都是在我们的工作的 workflow 里面的。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做调研的时候，有一期工作坊是跟一个编织艺术家一起做的，然后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讨论关于劳作或者关于生产的一些事情。后来也有比如说跟一个做面部情绪识别的科学家做很深的交流，包括后来我们各个学院的一个讨论，他也跟我们一起去了。这些是我们工作中很自然的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接下来其实我们是挺希望能够产生更多一些对话，让就是观众能看到的一些对话，或者说一些工作坊。其实现在关于情感的科技也非常多嘛，比如说跟一些工程学院啊，或者说是做这种 AI 的或者是硬件的产品的公司有一些合作，或者小的工作坊，或者是有一些就对话性质的，就这种 panel talk 把我们之前积累的很多很多东西通过某种方式输出。那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形式也是一种，
是我感觉这个要跳出作品的逻辑去看这个织女计划，因为刚才在讨论都是那个作品，这个网站其实它是作品的逻辑嘛。但整个织女的计划，它其实就是像刚才翠西说的，就是我感觉它其实更像是一个问题去，或者一个角色，一个局外人这样的角色去敲开不同的领域，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以我们的比如说表演的这个角度再去看，但是可能比如说一个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领域，或者说其他学校或者科技公司，他们可能不同的角度，我们通过抛这个问题去打开不同 领域的跟他们去对话，去看看这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性的探索。然后其实形式上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网站其实也是个形式嘛，那其实比如说我们跟学校去开一个课程，这也是个形式。其实无论是论坛啊、采访啊、展览还是出版，其实都是一个阶段的某个成果吧。但织女计划跳出那个作品的逻辑去看，它更多的就是像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去串联起来不同学科也好，不同行业去串联起来这么一个网络，就是去打开和对话嘛。
但也不是说就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去就是产生关联，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方向的，就是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对于情感劳动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希望给予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当然可能是整体来说我们希望去讨论它劳动关系或者里面劳动者的一些位置等等，有希望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做这件事情，当然就还是有个方向的。
我还蛮好奇你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跟面部情绪识别的科学家去聊，你们当时的就是聊天的那种双向沟通，你们觉得是有效程度是到多少？尤其如果你带着一种很明确的价值观或者是一种批判性去聊的话，我不知道你们的聊天 对有效度是到哪里。
因为我聊的是一个他是技术背景的，所以其实批判性对他来说是有点 irrelevant， 就是有点无关。我觉得当时我们更多是从一个是技术角度，就是从他，因为他是可能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他能看到现在这个领域他到底进到多少了，然后他实际应用到多少场景了，这个是他看得非常清楚的。然后比如说涉及到具体的一些伦理问题啊，或者比如说因为他是一个男性嘛，然后我在聊情感劳动等等的时候，其实他是不太 get 的，就是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太有深刻的回响，他可能就哦我知道了有趣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当时他在做的一个商业的项目也是跟这个有一些联系的，所以他能够从实际的场景里面给我一些很现实的 feedback，就他会非常现实的告诉我，就是这个技术其实现在来说走得非常的早，实际应用里面它的实际完成度比较低的，其实它现在更多像是一个工具，不知道以后这个东西能够达到多高的完成度的时候，人们会不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它其实识别的精准度还是有限的嘛，那大家可能会拿它就是看一看这样子，或者发现一下你发现不了的痕迹，但是以后可能它精准度越高，你可能指不定对他的依赖性会更强，就是他会从现实的层面给我提供很多信息。
其实你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接触到了很多真实的技术和产品，那你们会把自己虚拟的产品跟这些真实的产品进行一个对照或者什么样的思考上的联系？
因为其实我们是希望织女它既是一个商业的产品，但它又是一个以商业形式出现，但它其实是一种带有性别属性的这个劳作的一个神灵，它同时是两者。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当初在做这个网站的时候，包括创作的时候，参考了非常多大型科技公司的这种表达方式，因为其实他们就在给你造一个未来神话嘛，就是包括他们的宣讲也在给你造一个神出来，它本身那种神性就在它那个宣讲和表演里面，就是我们参考了挺多这样的表达。